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聊一份你发来的资料。表面上看呢，这是一份直觉外科公司最新的财报电话会议记录，全是数字和商业术语。
对，看起来可能有点枯燥。
是，但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这串数字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关于未来手术室的，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
没错。
一家顶尖的手术机器人公司正在怎么改变我们对做手术这回事的认知，咱们今天就把它聊透。
对，这份记录里的信息量其实非常大，我们帮你挖出来了几个最有意思的点。
哦，
首先咱们看看它那个有点令人咂舌的全球增长，到底是谁在用这些昂贵的机器人呢？
好，
然后我们会聚焦它的新一代王牌产品达芬奇5。
这个我听说了，
它到底牛在哪里？接着呢，咱们再聊聊它的市场策略，比如说怎么把机器人推进到更小的社区手术中心。
这个也很有意思。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会看看硬核的临床数据，这项技术到底能不能让患者少受罪，甚至更省钱。
好的，那我们就从最直观的数字开始吧。2025年全球用他们的机器人做了超过310万台手术。这个数字说实话太夸张了，我很难想象。
是的，
全年手术量增长 19%， 营收也跟着增长 21%， 达到了101亿美元。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在驱动？是更多医院在买新机器，还是说已经买了机器的医院在用的更频繁？
问到点子上了，答案是两者都有。
哦，
但这里面真正有意思的不是增长本身，而是增长的那个地点。
地点？
对，你看美国本土市场增长 15% 已经很不错了。
是的，
但是国际市场的增速是 23%， 欧洲 21， 亚洲 24。
哇，都超过美国了。
这说明什么？故事的中心正在转移。这告诉我们，直觉外科已经不再仅仅是一家美国公司了。它正在成功的把这种昂贵复杂的手术机器人变成一个全球性的医疗标准，这才是他们未来增长的真正引擎。
我明白了。
现在美国以外的手术量已经占到总量的35%了，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不断上升。
我还在这些数字里注意到一个细节。除了我们最熟悉的那个有好几条手臂的多孔机器人，他们一个叫 SP 的单孔手术平台手术量暴增了87%。
对，87%。
还有一个用于肺部诊断的 IM 平台也增长了51%。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会不会冲击他们自己的核心业务？还是说，这其实是他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市场？
这恰恰是他们布局的巧妙之处，这完全是在开拓新战场。
哦，怎么说？
多孔机器人是主力，对吧？解决的是复杂的腹腔手术。
对。
而那个单孔平台 SP， 顾名思义，所有器械就通过一个极小的切口进入。它主攻的是像喉癌、舌癌这类解剖空间极其狭窄的手术，这是传统的多孔机器人很难做到的。
原来如此，是去了一个新的领域。
对，而 IM 平台干脆就不是做治疗的，它像一个带 GPS 导航的柔性探头。
探头？
是的，能深入到肺部最末端的支气管去取活检，大大提高了肺癌的早期诊断率。
哇，
所以你看，他们不是在内耗，而是在构建一个覆盖诊断、微创、超微创治疗的产品菌状，让增长的基础变得非常扎实。
好的，所以我们看到全球的增长数字非常惊人，但这大部分还是靠他们现有的机器。
没错。
这份记录里真正让市场兴奋的似乎是他们刚刚推出的下一代产品达芬奇5。
对，达芬奇5。
在你看来，这台新机器真的是一次革命，还是只是一次常规的升级？
怎么说呢，我觉得用革命这个词儿可能有点夸张，但它绝对是一次代际飞跃。
哦，代际飞跃。
会议记录里提到了几个关键点，比如视觉系统更清晰，操作界面更人性化，但真正的核心是力反馈功能。
力反馈这个词听起来很酷，但对一个正在做手术的医生来说，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你能给我们描绘一个场景吗？
当然，你可以这么想象一下啊。
好。
以前的人类手术就像医生戴着一双非常厚的手套去缝合一颗葡萄。
哇，这个比喻很形象。
它只能靠视觉判断，完全没有触感，对吧？
对，没有手感。
但有了力反馈就等于摘掉了手套，医生能真实地感受到缝合线拉紧时的那个张力。
哦，
能感觉到哪个组织更坚韧，哪个组织更脆弱，这不仅仅是感觉更好这么简单。
嗯，
它直接关系到能不能避免撕裂精细的组织，手术的精准度和安全性都上了一个台阶。
我明白了，这对医生来说就是从看着做手术变成了感受着做手术。
我明白了，这等于把外科医生最重要的那个手感又还给了他们。
没错，
而且他们好像还不满足于只升级硬件，记录里提了一个叫 My Intuitive Plus 的数字服务包。
哎，这绝对是他们最聪明的一步棋，可以说是他们的苹果生态策略。
苹果生态？
对，他们不再是只卖一台机器，而是卖一整套服务和解决方案。你想想，一旦一家医院的所有医生都习惯了用这个 My Intuitive Plus 来做术前模拟训练，用它的数据来复盘手术，
对，
甚至通过里面的远程呈现功能，让一个北京的专家实时指导一个乌鲁木齐医生的操作。
哇，这太厉害了。
那你就被深度绑定了。
我懂了，想换成竞争对手的机器，那意味着要放弃整个已经融入工作流程的数字系统，学习成本和转换成本都太高了。
没错，这就成了一条非常深的护城河，大大增加了客户粘性。
嗯，
而且他们还在用这台新机器敲开全新的大门。会议里提到，达芬奇5最近获得了美国 FDA 的批准，可以用于心脏外科手术。
心脏手术？
对，这是一个技术要求极高，以前柔波很难涉足的领域。仅在美国和韩国，这个市场的潜力就达到每年160,000例手术，这是一个巨大的增量。
聊完了高精尖的技术和宏大的全球市场，我们再来看看这些机器具体都装在了哪里。
好，记录里特别提到一个词儿，日间手术中心 ,ASCs。
嗯，对。
这听起来好像就是我们说的门诊手术室，把这么昂贵的设备装到那里，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对，这正是他们市场策略的另一个高明之处。
哦，
日间手术中心，也就是门诊手术中心，对成本极其敏感。
那肯定的，
他们不可能像大型教学医院那样一掷千金，所以直觉外科想出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办法，提供翻新的达芬奇 C2 系统。
哦，就是官方认证的二手翻新机。
可以这么理解，他们把大医院升级换代淘汰下来的旧款系系统回收，进行严格的翻新和认证。
嗯，
然后用一个更经济的租赁或者销售方案提供给这些日间手术中心。
哇，这招很聪明。
这样一来，既不会冲击达芬奇5这种高端旗舰产品的销售，又能把机器人手术的覆盖范围拓展到一个全新的对价格敏感的客户群体。
所以就可能意味着未来几年你去做一个不算太大的手术，比如疝气修补，
对，
可能不再需要去大型三甲医院排长队，在你家附近一个日间手术中心就能用上最顶尖的达芬奇 Robotics。这一下就把项技术拉近了很多。
完全正确。不过呢，他们的全球扩张也并非一帆顺风。
嗯，
记录里也提到了在中国市场遇到的挑战，比如竞争加剧、本土供应商受青睐，还有价格压力。
这点确实值得关注。面对本土品牌的竞争，他们是什么应对的？
记录里提到啊，虽然第四季度在中国的招标中标率有所下降，但从2025年全年来看，中标率其实还略高于前一年。
哦，那还不错。
他们的策略很清晰，第一，本土化，他们在中国设厂生产，大大降低了成本和关税。第二，他们不只是卖硬件，而是强调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强大的数字生态系统和培训体系。
对，那个生态，
这个是很多新兴竞争对手短期内难以复制的。他们相信凭借技术和生态的综合优势，即使在价格战中也能保持竞争力。
我明白了，
这也反映了全球市场的复杂性，不可能在每个地方都高歌猛进。
好，聊了这么多商业上的成功，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很简单。这东西对患者到底好不好？技术再酷，商业再成功，如果不能让手术效果更好，那一切都是空谈。
没错。
你分享的这份资料里，正好提到了两项最新的临床研究，我觉得这里才是真正有意思的地方。
对，商业价值最终要靠临床价值来支撑。我们先看看第一项研究，叫 conversion 研究。这不是一个小打小闹的实验，而是涵盖了超过150万名患者的大规模综合分析。
150万哇！
它的核心发现是，和传统的腹腔镜手术相比， 机器人辅助手术的中转开腹风险降低了大约 50%。
中转开腹就是说微创手术做不下去了，不得不在肚子上拉一个大口子，改成传统开刀手术。
完全正确，对患者来说这绝对是场噩梦。
那是，
意味着更大的创伤、更长的恢复期和更高的并发症风险，而风险能降低 50%， 这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确实，
研究者认为这主要归功于机器人的高清 3D 视觉和极度灵活的腕式器械，它们让医生在复杂情况下处理得更游刃有余，避免了手术失控。
风险降低 50%，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那第二项研究呢，是关于成本的，来自丹麦。很多人都会觉得用这么贵的机器人，手术费肯定也更贵吧。
这正是最普遍的一个误解。这项丹麦的研究专门对比了疝修补手术中机器人和传统腹腔镜的成本。
嗯，结果呢？
结果让人大吃一惊。机器人手术组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更短，只有 0.5 天。
半天。
对，而腹腔镜组是 1.2 天，术后再入院率也降低了 44%。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用了这么昂贵的机器人，最后算下来总账反而更便宜了？这听起来有点反直觉啊。
没错，这正是这份研究最撼动的地方。它打破了机器人手术等于昂贵的固有印象。
嗯，
虽然机器人设备本身和耗材比较贵，但因为它做得更精细，术后并发症少，病人恢复快，住院时间短，也省掉了很多后续治疗和再次入院的费用。
哦，我明白了。
把这些都算上，机器人手术的这个总体治疗成本反而显著低于腹腔镜手术。
哇，
这对于机器人手术的推广来说简直是王牌证据。
这太有说服力了。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份财报记录里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家公司亮眼的业绩，
对，
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链条，它在全球范围内高速增长，推出了具备力反馈这种代际飞跃功能的新技术平台。
嗯，
同时又用非常聪明的商业策略把市场拓展到过去无法触及的领域。
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商业行为的背后有越来越强的临床证据作为地基。
对，
这些研究证明这项技术不仅能为患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更安全，恢复更快，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能帮助整个医疗系统降低总成本。这是一个技术创新、商业策略和患者价值完美结合的闭环。
基于我们今天的讨论，我想留给你一个最后的问题去思考。
好，
直觉卫科的 CEO 在会议结尾说，他们的愿景是从根本上改善手术，让疾病被更早的发现，更快的治疗。他还特别提到了正在研发的更先进的成像技术和人工智能。
是的，比如有一种叫组织氧合度成像的技术，能让医生在屏幕上直接看到组织的血供好不好。
哦，
这是肉眼绝对看不出来的。
嗯，
那么设想一下，如果未来的手术机器人，它不仅仅是医生手臂的延伸，一个单纯的工具，而是能够通过人工智能和这些先进的成像技术看到外科医生肉眼无法察觉的信息。
哇，
并且实时提醒医生，注意你左边3毫米处的组织血供不足，温和要避开这里。那外科医生这个角色的定义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当机器从一个工具演变为一个拥有独特洞察力的信息伙伴时，未来的手术室又会是什么样子？